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青联14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28大的贺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
韩正出席第13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和推出优秀文艺作品文艺活动有关情况。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指数连续8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延续良好运行态势。
截至6月30号，全国电动自行车收旧换新各846.5万辆。
俄罗斯表示期待与乌克兰尽快就第3轮谈判日期达成一致，乌克兰强调美国继续对乌提供军援的重要性。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青联14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28大的贺信中强调，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深化改革创新，在党的旗帜下奋进新征程，创造新业绩。总书记的贺信在广大青年和学生群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己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说，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共青团帮助指导下，各级青联和学联组织履职尽责，积极作为，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紧跟党走，拼搏进取，贡献青春力量，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总书记的贺信充分肯定了各级青联和学联组织过去5年工作取得的成效，深情礼赞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作为与青春力量。全国青联秘书长、共青团中央统战部部长李迪：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贺信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贯穿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深化改革创新，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
全国青联委员、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瓦恰乡夏布兹喀拉村党支部书记多莱提曼·开米克：
这5年，我深切地感受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祖国的边疆，无数青年怀着炽热的理想奔赴而来，他们用奋斗诠释着青春的价值，用担当书写着时代的篇章。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广大青年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教导，以奋斗姿态激扬青春，实现梦想。全国青联委员、西北工业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王震：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是指导新时代青年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要潜心攻关科研难题，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关键领域持续深耕，努力突破卡脖子技术，高质量完成国家重大型号任务。
全国青联常委、英皇集团副主席杨正龙：
作为来自香港的全国青联委员，我将为香港青年来内地就业、创业和人文交流搭建桥梁，团结广大香港青年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时刻与祖国同频共振，努力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建设者。
全国青联常委、力图律师事务所联席管理合伙人崔天立：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澳门青年应当传承好爱国爱澳优良传统，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航行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在服务国家发展、服务澳门建设中彰显青年价值。
全国青年常委、上海柔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若冰：
作为台湾省级青年代表，我要把握两岸经济交流合作融合发展的时代大势，联系吸引更多有志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就业创业，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成果，共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青联学联组织是党联系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的桥梁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联和学联组织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深化改革创新，更好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在党的旗帜下奋进新征程，创造新业绩。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陈云记：
我们不仅要做科技高峰的攀登者，更要做青年火种的播撒者，发挥青联团结引领青年的作用，凝聚引领更多青年投身人工智能这项年轻的事业，让中国青年的智慧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全国学联代表、西藏大学学生白吉拉姆：
我将始终牢记习总书记的要求，团结带领同学们积极投身为国戍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等国家需要的领域，把小我融入大我，把青春献给祖国，让青春在为党和人民事业拼搏奉献中绽放芳华。
全国学联第28届主席、北京大学学生李文铎：
我们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面向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扎实开展团结凝聚、组织动员、联系服务等工作，切实当好桥梁纽带，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3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遭遇严峻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解决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韩正指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中国愿同各国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史为鉴，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二是坚持团结协作，共同完善全球治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加快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三是坚持开放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繁荣发展，深化相互依存、合作共赢，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及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推动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四是坚持同舟共济，共同迈向现代化，坚持守望相助，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切实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关切，致力于解决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问题。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比利时前首相、欧洲理事会前主席范龙佩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和推出优秀文艺作品文艺活动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
根据中央安排，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北京市将于9月3号晚在北京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卢应川，
晚会呢将坚持隆重而简朴、振奋且深沉的总基调，坚持以守正创新的舞台表达，全面突出纪念活动的主题。我们汇集了一大批国内优秀的艺术家，年轻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将全面担当主力，积极进行创作。我们将努力为广大观众呈现一场精湛的、有感染力的文艺演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王小珍介绍，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组建精锐团队，将以高标准精心筹备中央举行的系列纪念活动的报道工作。同时，总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紧扣抗战胜利80周年重大主题，精心策划了一批专题片、纪录片、影视作品和文艺节目等。
全平台多语种，着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全面反映中国人民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重大贡献，为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营造浓厚舆论氛围，构建多渠道立体式的对外传播格局，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人民抗战的故事。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一大批优秀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作品和节目将陆续和大家见面，网上网下同频共振，讲述抗战故事，弘扬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我们正在精心地推进创作一批主题作品，既有叙事宏大全景式的这种作品，又有微观视角从小故事切入的作品，还有以情动人讲述历史背景下个体命运的作品。应当说题材和类型十分丰富，我们将集中开展优秀作品的展播活动，组织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介绍，自7月7号开始，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展览面积1.22万平方米，展出照片1525张，文物3237件，注重将1931至194514年的抗战历史贯通呈现，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凸显中国抗战的东方主战场地位，深挖细节，以物证实，多维度展示伟大抗战历史和伟大抗战精神。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指数连续八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延续良好运行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新订单、平均库存周转次数、业务利润、业务活动预期等主要分项指数均有回升。其中，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6%，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指数在扩张区间小幅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显示仓储业务需求活跃，新订单继续增长。分品种来看，消费品仓储业务需求表现更加亮眼，特别是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
在业务需求不断增长带动下，企业整体业务利润也有所回升。业务利润指数时隔五个月重回扩张区间，显示出仓储企业整体经营状况较前期有所好转。
今年上半年，中国仓储指数持续运行在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六个月保持扩张，整体业务需求保持稳定增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保持较高景气水平，企业预期保持乐观。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开展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带动行业产销两旺，在扩消费、惠民生、助行业、促安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全国以旧换新方式销售电动自行车月均环比增长113.5%。截至六月30号，全国电动自行车收旧换新各846.5万辆，是2024年的6.1倍。 江苏、河北、浙江等三个省份销量均超100万辆，另有安徽、山东等16个省份销量超过10万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
截至6月30号，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开展了实际置换，以旧换新售出电动自行车总额达到了247.7亿元，是2024年的6.6倍。全国840.2万名消费者享受了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政策补贴。
从生产端看，今年1到6月，前十大品牌电动自行车产量同比增长27.6%。从销售端看，共有8.2万家销售门店参加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其中大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平均拉动单店销售增长30.2万元。何永前表示，
2024年9月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工作启动以来，全国累计通过以旧换新方式交售并报废旧车近985万辆，换购的新车均具备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产品合格证和3C 证书。
市场监管总局等九部门今天公布关于推进高校办成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加大培育帮扶力度的指导意见，优化各转企办理流程，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指导意见明确，降低各转企转换成本，实现接续办理涉企事项，加强涉税信息共享，延续有关行政许可，强化部门协同。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注册指导处处长郭跃介绍，
在原有的个体工商户变成企业先注销再设立的这种模式下，我们这次啊增加了直接变更为企业的模式，最大限度的依法保留个体工商户的成立日期、商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相关行政许可，那么有利于个体工商户呢持续经营，打造百年老店。
指导意见明确，个体工商户通过直接变更转型为企业的，可以在申请变更登记时同步办理税务、公章刻制、社会保险登记、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基本账户开立变更等事项，鼓励提供预检服务，加强信息共享，便利企业办事。此次出台的指导意见深化了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梯度培育措施，通过优化就业、社保服务，落实税费减免优惠政策，加大各转企培育帮扶力度。
成长型、发展型和名特优型个体工商户相对来讲，他们的经营更加稳定，他们做大做强持续经营的意愿更加强烈，那么我们的各转企的培育也以他们作为重点。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聚焦稳岗扩岗，推出系列增量政策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吴爱华表示，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推出系列促就业政策，持续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
延续一次性的扩岗补助政策，将政策范围扩大到社会组织，支持中小企业、社会组织等经营主体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那么实施国有企业招聘扩容计划，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产业一线挖掘岗位需求，鼓励引导基层就业，合理的增加三支一扶和西部计划的实施规模。
教育部加快推进就业能力提升双千计划，也就是推动全国范围内开设1000个微专业或者专业课程群和1000个职业能力培训课程，以精准匹配企业对复合性人才的需求。吴爱华表示，全国高校共设置2025届毕业生修读的微专业2654个，修读毕业生7.4万人。
一批省属高校的微专业就读的毕业生趋向落实率明显的提升，超过80%的参与微专业学习的毕业生表示，通过学习啊，补齐了知识和能力的短板，提升了就业的竞争力，为最终落实趋向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吴爱华表示，要持续对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提供不断线的就业服务。2025年科研助理岗位供需对接活动即直播带岗活动线上招聘专区将持续至8月底，七至八月还将配合百县对百校促就业线下活动同步开设线上专区。
当前南方水稻生长已进入关键阶段，各地因地制宜推进田间管理，为秋粮丰收筑牢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眼下江西1800多万亩早稻陆续迎来成熟收获期，在南昌市南昌县金口乡小连村的早稻新品种示范基地，50亩早稻品种率先开镰，经专家组现场测产，亩产达到了1000斤以上。农情调度显示，今年江西各地早稻前期低温天气少，抽穗扬花期受降水影响小，长势优于去年。为确保早稻丰收，各地组织农技专家包田到户，指导农户做好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在江苏镇江扬中市新坝镇的一片水稻田里，无人机正低空盘旋，为刚栽播下的秧苗实施精准施肥作业。稻田负责人周子杰介绍，今年夏收进度提前，为水稻秧苗管理争取了更充裕的时间。
需要给它提个苗，撒个10斤，等到再过个3-5天吧，再给它提一次苗，就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了。
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艺师孙新素提醒广大农户，
不栽七月秧是高质量田管，结合大田化除，每亩可施用尿素10到15公斤，并坚持潜水勤灌，促进分裂早发。
受高温多雨天气叠加影响，四川德阳广汉市南丰镇部分稻田出现了二化螟虫害，当地农技人员运用北斗导航系统精准勾勒田块边界，指挥无人机对目标区域实施高效施药。农技人员毛银：
这无人机搭载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能实现规划区域自动作业，能达到厘米级的定位，避免虫喷漏喷。
病虫害防控至关重要，土壤伤情与养分管理同样影响作物健康。稻田附近一座土壤伤情监测站正全天候值守。德阳广汉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邱成文：
土壤伤情监测站确保了数据的精准性，同时其低功耗目视使其能在野外长期无人值守，为广大农户提供持续稳定的决策依据。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东北地区、华北、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等地仍多降雨，同时高温范围继续扩大。对此，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强对流蓝色及高温黄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中央气象台消息显示，今天四川盆地西部、甘肃南部等地仍有较强降雨，辽宁、吉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出现，降雨期间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醒，
我们重点关注像甘肃的南部、陕西的西南部以及四川盆地的西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大到暴雨，那么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那么我们要关注持续性的强降水给我们生产生活各方面带来的影响。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浙江西北部等局地日最高气温可超过40度。
初步预计在37度以上的地区出现的省份主要是包括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江西以及湖南、湖北的部分地区。我们初步预计这一轮的高温是从2号开始，我们预计未来3到8号这个高温大概会持续5到6天左右。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雨水情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对青海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北京市住建委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关于规范个人开展住房转租活动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今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通知拟明确，个人在本市转租非同一套间住房达到10套间及以上的，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并向住建房管部门备案。
柳梧铁路最长隧道紫荆瑶山隧道今天顺利贯通，项目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7月4号，神秘的水星将迎来东大距，这是今年第二次水星东大距，观测条件依然不错。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与乌克兰尽快就第三轮谈判日期达成一致。在美国宣布暂停对乌克兰部分军事援助后，乌克兰外交部2号约见美驻乌使馆外交官，强调美国继续对乌提供军援的重要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号表示，俄方期待与乌克兰尽快就第三轮谈判日期达成一致。佩斯科夫在回答记者有关俄乌新一轮谈判日期的问题时表示，具体日期尚未确定，双方正在进行协商，俄方预计很快就会达成一致。乌克兰外交部2号发布声明说，乌外交部副部长玛丽安娜被杀当天，代表乌外长瑟比加召见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临时代办。贝莎强调，美国继续向乌交付拜登政府之前承诺的军事援助至关重要，美方对乌军援的任何拖延只会加强俄军攻势。乌克兰国防部2号就媒体报道，美国停止部分对乌军援发表声明，表示目前乌方尚未收到美方关于暂停或修改对乌军援的官方通知，乌国防部希望与美国方面通话以核实细节。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称，乌国防部长与外交部长当天汇报了对美关系进展。目前，两国在工作层面聚焦对乌国防支援和装备供应的细节，特别是在防空装备方面。
美东时间7月3号凌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程序性投票推进大而美法案，之后众议院将就该法案进入正式辩论与表决程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美国东部时间7月3号凌晨，美国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推进了总统特朗普的大规模减税及支出法案，也就是所谓的大而美法案，以219票赞成、213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了程序规则，为晚些时候的全面辩论和最终投票扫清了障碍。接下来，众议院将就该法案进入正式辩论与表决程序。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所谓大而美法案，并提交至众议院。7月2号，四名共和党众议员在程序性投票中投出反对票，短暂阻止了该法案进入最后通过阶段。民主党方面，7月2号上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开会讨论参议院版本的大而美法案之前，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议员们聚集在国会大厦台阶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民主党在众议院的所有成员将一致投反对票。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号下午，韩国国会全体会议通过戒严法修正案。新法案规定，在宣布戒严后，任何人包括军方以及警方等将不得妨碍国会议员和国会工作人员出入以及会议进行。
韩国国会3号召开全体会议，以173票赞成、3票反对、3票无效的结果表决通过了国务总理候选人金民熙的任命案。
当地时间7月3号下午，泰国政府在总理府召开内阁特别会议，宣布在佩通坦被宪法法院下令暂停履行总理职务期间，由副总理兼内政部长普坦代理总理职务。
根据德国气象局统计，7月2号，德国迎来今夏最热的一天，在该国主要城市，气温都超过了30摄氏度，西部和南部部分地区的气温甚至达到了40摄氏度。
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月2号发布公告，受强降雨影响，该国纳波省埃尔查科镇的洛科河水流量增加。为保护基础设施和环境，预防性暂停厄瓜多尔管道系统两条输油管道运行。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尹静，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